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老黄是世代务农的农夫，对农会人员的选举并不热衷。过完农历春节的某一天，老黄刚吃过晚餐，同村的邻居现任农会理事的小林有意争取连任农会会员代表和理事，忽然来拜访老黄。
哎呀，老黄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过年吃不错哦。
理事长你好，新年快乐。没有啦，随便吃吃而已。
哦啊，你今天收成不错哦，看你还欠一台六人座的。
还好啦，我们这靠天吃饭的，要感谢天公伯啊。
哦，也是啊，你儿子多大啦？
大四哦，准备要找工作咯。
唉，现在年轻人找工作真很辛苦啊。
啊，对对对。
两人闲聊了一阵后，小林忽然从口袋当中拿出了3张1000元大钞，塞入老黄的手中。
哎哎哎，这次选举哦，竞争很激烈啊，真的要请你多多支持啊。这是一点小意思，那等我选上代表过后，我一定办桌后给他请来了。
老黄觉得不妥，马上推辞。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没有在做这种事情的。
哎呦，嫌太少哦，等我当选代表再给你更大包的啦。
别这样，别这样，我没收哦，你别害我。
哦，你别啰嗦啦， take it 啦，好啦，就麻烦你咯。
在拉扯当中，小林硬将3000元塞进了老黄的口袋，立刻开车离去，留下不知所措的老黄愣在那里。回神以后，老黄想要检举小林，但又怕身份曝光，不知该如何是好。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琳。哇哦，又到了呢，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哦一起合作的，在每个月哦双周一哈、哦、法律 Easy Go 的时间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哦，最近呢，基层农会的选举方面哦，已经呢真的是如火如荼了哦。那么花莲各级农会的代表的选情呢，可以说相当的激烈。像全国乡镇农会统一呢，在2月19号呢，选出啊这个会员代表和小组长、副组长。那花莲县呢，也将在3月1号还有9号选出里监事跟农会的总干事。那么渔会的这个部分呢，也在3月18号左右哦，也要来进行这个选举哦。所以呢，花莲地检署哦，整个呢从17号呢就已经呢动起来了哦，就派驻呢相关的检察官呢到各地去坐镇指挥。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法律意见机构单元当中呢，就特别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这次呢邀请到哦花莲地检署的检察官兼书记官长许建荣许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哦这个农会的这个选举哦，有关的这个贿选的部分，我们特别呢用刚刚呢大家在前面一开始呢所听到的那样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哦。如果说您今天呢贿选或者是收贿的话呢，会有哪些的这个刑责？主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刚刚呢在前面一开始哦，就先让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剧场了哈、哦。那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小林
哈、哦，
他有意呢要来争取连任哦农会的会员代表跟理事，所以呢他就呢想要跟这个老黄啊好来 开行贿咯，那他硬塞给他3000块钱齁。好，那虽然说呢老黄呢当下呢是拒绝的，可是问题是呢这3000块还是留在那边，那他事后呢就是说想要来做检举。好，那我们就依这个案例呢来请齁主任呢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齁，在这个剧中的这个小林他到底会犯什么罪呢？
好，谢谢主持人齁。有关那个小林的刑责部分呢，那按照农会法的规定齁，农会法他有规定说只要有嫌弃权人齁，对有嫌弃权人呢
对
要求企业或收受贿赂的话齁，
对
或交付不正利益的话，他就要接受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个处罚齁。
哇，
那这个小林呢他对这个有嫌弃权人呢
老黄
交付这些汇款，
对，
然后约定了这个投票前一定的行使的话，
嗯，
那这个小林呢就会构成那个农会法的行贿罪，
行贿罪，
对，行贿罪
是。
那他最重呢要受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同时也可以并科处罚新台币90,000元以下的罚金。
哇，哎，很重哎，
是蛮重的，蛮重的，
是是是，
对，
等于说是呢，在这个剧中的小林哈，
对，
那他因为呢有行贿嘛，
对，
所以说呢他就会犯上这个行贿的罪，那最重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种重罚哈。好，那我们看完小林，那我们来看老黄喽。好，那老黄呢，他在这个剧中啦，虽然说他当下是拒绝的，
是，
可是问题是呢，在实际上呢，等于说已经好收了这3000块了。
是，
那如果说他真的收下来了这3000块的这个财务，而且呢他也依照这个约定呢投给了小林的话，
对，
他这样犯什么罪呢？
是一样的齁，因为我们这个农会法47条之1第一项的规定齁，他就不分说行贿跟收贿的人，
对，
他们只要说你行贿的人，
对，
只要把那个汇款交给收贿的人，
对，
啊，两个人有约定说啊我们投票前应该怎么样来行使的话，
是，
那就会构成这个投票的受贿罪。
哦，
因为老黄他是按照农会法规定他是农会的会员，
会员，
那农会会员呢他就有投票权，
对，
他既然有投票权的话，他如果收受到贿赂，
是，
而且约定的投票前要行使投给谁的话，那就会构成这个行使，也是一样，要接受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个处罚。
哇，那所以说就跟行贿者是一样的，
齁，
都是呢本刑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这个罚则。好，那如果说相对齁另外一个情况了齁，那老黄呢他如果说收下这个汇款，诶，可是呢他不要去投票，那这样子是不是也有犯罪呢？
是。有关这种案例齁，一般坊间一般民众都会误解齁。
对。
说啊不说白不说
啊，
说了是白说齁。我只要不去投票就没事了。其实不是齁。那有关这个农会法他们的规范是说，只要你有投票权的，你是一个有投票权的人。
对。
而且你收了一些汇款。
嗯。
收了汇款而且做一个投票权约定行使的这个约定。
对，
那就会构成刑事责任哦。
哦，
那不管你有没有去投票，
哦，
那你只要收了钱，
对，
啊，你约定了我这个投票钱啊怎么去
使用，
对，要怎么使用，
对，
那就构成刑责了，
好，
跟你投不投票是没有关系的。
好，所以其实你只要有呢收了这个汇款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是，
而且呢也依照这个约定哈去做，哎，不管你有没有去投票哦，好，然后呢就是一样呢是有犯罪的哈，犯这个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哈，就是所谓的收贿罪，
对，
好，那如果另外一个状况啦，就是说，哎，老黄他去投票了，
对，
可是呢问题是呢他没有依照约定投给这个小林的话，那这样子呢他这样子他有没有犯罪？
对的，因为坊间一般投票前人都会有这种想法，都会想说我拿归拿啊，投归投，
对，我就不投给你啦，
对，拿了不投给你，
对，
可能就不会犯罪，其实这是误解，
是，
那从我们那个投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那农会法它是讲说你有投票权人，那你只要收受贿赂啊，跟那个行贿者有约定投票权一定的行使，比如说投给谁或不投给谁，那只要有这个约定的话就会构成犯罪，跟你实际上投票 投给谁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的。
好、哦，所以说他有没有投给小林，跟有没有去投票，其实跟他这个收贿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不受影响的，他还是犯罪了，对不对？哈，
是的，是的。
到底有没有投给小林？他其实这个不是关键哦，
对，
主要呢，这个关键点是在于说呢，你有没有收贿，对不对？
好处。
好，那可是问题是啊，在我们这个剧中啊，老黄他其实他实际上他是拒绝的，
是。
可是问题是，这个小林就硬塞给他嘛，离开了。他当下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嘛。那像如果说老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哦、他事后他有想说要去检举、
哦、
那他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好，
是不是我们局主任赶快教教他？
是是，谢谢、哦、一般来讲我们那个犯罪的故意有两种，一个叫做直接故意、一个叫做间接故意、
哦、
所以直接故意比如说老黄拿到钱二话不说就塞在口袋里面去，
是
他就直接故意，
直接故意
收贿嘛、
哦、OK、
啊、假如说像假设这个老黄呢、他收的钱本来是不想收的，但是后来因为什么缘故就拿了，就二话不说，虽然推迟推迟了半天、但是最后还是塞到口袋里面、虽然不是直接的很故意的说我就要收了这汇款、但是迫于无奈或者什么的就收了这个钱，他叫做间接故意、也就是不确定的故意，他还是收了、所以犯罪故意他还是有犯罪故意的、所以还是不能减免刑责、但是如果这个老黄呢，
对，
他确实不想说，他就应该把这一个汇款呢、向检警单位来提出检举、那应该怎么检举呢、那目前我们检察官对这个检举案件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非常的积极去处理、首先我们老王可以打个电话，我们打0800-024-099这通电话、如果打通以后再拨试，他就直接转到我们花莲地检署的那个专用的那个受理检举的电话齁。
哦，真的要记起来哦，0800-024-099，那拨通以后再拨试，
他就会转到花莲来齁、
是是是。
那还有、如果说这一个免付费电话、不记得的话、你也可以打我们花莲地检另外有一支24小时值班的这个室内电话齁、它是038-8230-159，好，0388230159，这通电话打通之后，我们有专人在那边受理这个检举哈、如果说检举了之后，检察官怎么去受理这个检举案？
对呀、你看像老黄他就是、可能他会担心呐、万一咧啊，如果我现在检举了、好，我的这个身份暴露了，那那个小林啊，搞不好找人哦处理他哈，揍他啊，或者是说可能他会有安全上面的顾虑啊，那有些人就因为这样，他们不敢检举。
对，
那这边就是地检署这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障？就是说我又可以达到鼓励大家可以来检举，然后我又可以维护我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呢？
是很好哈、基本上哈、我们在坊间会听到一些风声哈、尤其是原住民地区、他们常常讲说：“哎呦，我去捡几块钱，会不会被杀头？”
对、
事实上他们真的是非常紧张，而且非常惧怕。
对，
不过在节目上，我们要请各位民众哈、安心哈、检举案件的处理，我们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哦。是、
这个标准作业程序，第一个首先就是要保护这个检举人的身份哦。
对。
那我们会在受理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检举人呢编一个代号。
哦，编代号哦。
代号之后呢，然后会把他的基本资料呢，用密封起来。那在这一个案子里面，只有一个代号。看不出来真正的检举人的姓名。这个检举人的姓名呢？会等到判决确定之后要花奖金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拿出来，拿出来才能从代号去对这个基本资料，才会去知道说检举人是谁。
不
过在前件的资料里面看不到检举人的基本的资料，
只有代号，
只有代号，
然后只有代号，所以说是绝对绝对可以做到最高保密的。
对，就看不到。
是一直到要那个发奖金嘛，因为我们知道说呢，检举呢是其实是有奖金的。
对
那要发奖金的时候呢，才会把这个资料调出来。
对，
那调出来这个资料主要就是说要把这个奖金要汇给这个检举人嘛。好，那个时候呢才会把这个资料调出来，不然就是等于说审理的过程当中都是绝对机密、绝对保密的，
看不到这个检举人的资料，
只有一个代号。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啊，哈，绝对呢不可能哈会把您的这个资料呢泄露出去哈，那这整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密的，所以大家真的千万哈，如果说遇到呢有 这个候选人齁、哦、来向你行贿的话呢齁、嗯哦、真的绝对不要迟疑齁、嗯哦、我们就是呢罪证齁、哦、把它呢确定了以后呢好我们一定呢要把它检举出来齁、哦、因为像这样子呢会行贿的这样子的候选人真的不是我们真正要选出来的人啊齁、哦、好我们在这边呢也特别特别的呼吁大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用担心齁、哦、您的身份会曝光齁、哦、那绝对呢会帮您做最高的一个保密齁、哦、好那最后呢我想请主任哈来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您刚刚提到说啊我们检举有这个奖金对不对齁、哦、好那老黄呢检举这个贿选齁、哦、对他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齁、哦、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勇夫齁、哦、出来齁、哦、踊跃的检举对不对
谢谢主持人齁、哦、那一般来讲我们那个坊间这个投票先生呢拿到了这个汇款呢大部分都是一千两千三千齁
对
这是小钱了齁
对对对
如果真正因为检举而让检察官
破案嘿
办到了这些候选人的话
对
那按照法务部部颁的这一个鼓励检举贿选要点齁
嘿
第三点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的规定齁这一次农会基层选举如果检举的对象是里监事候选人或者是总干事候选人他们行贿的话最高奖金每一个案件呢
嗯
可以拿到新台币200万元的这个奖金。
200万元哦哇很高诶、欸、真的你看哦你如果说收那个汇款哦
对
顶多一千
两千。
当然就是说真的这个道德上面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
是是是
可是问题是你去计算那个利益来讲哦如果说你因为这样子检举了然后呢把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不正的这种候选人把他揪出来然后就是帮助我们地检署呢把破案齁那你看哦你可以如果说是里监事齁或是理事长的话齁那这些呢就是可以有这个奖金新台币200万元嗯好那如果说不是他们本人
齁
那比如说他们是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有一些他的亲属呢因为这种东西齁通常有很多共犯结构齁那如果说把他的共犯给揪出来呢
是因为基本上按照他们这个行贿的这个脉络齁
嘿
候选人直接贿选的情况是比较少见齁、
哦、对 对, 对
他们都透过他们的亲人三等亲、
哦、
尤其是这一次基层选举的话
对
最容易透过的就是实际血亲比如说父子啦、
哦、
女儿啦
对对对对
五亲等的血亲或者是叔伯这些人、哦、
对对对对
或者是姻亲比如说这个岳母啦、
嗯、
岳父啦七舅啦、哦
嗯、
这些三等血亲的关系去行贿、哦
嗯、
啊如果我们在检举案件让检察官追查到这些既有这些亲属的亲人呢、
嗯、
去贿选的话、
嗯、
那也可以拿到最高齁、哦、奖金新台币100万元。
100万
对。
哦是是是、okay。
但是如果是检举对象是一个农会代表候选人、
嗯嗯、
或者是农事小署长的这个候选人这个贿选的话、哦
嗯、
那大概每一案件就可以领到新台币50万元。
好、嗯、,OK, 如果说检举的话呢就会有分啊齁就是如果说是候选人本身的话那当然是奖金比较高的好那如果说呢是他的配偶啦直系血亲啦五亲等内的这种旁系血亲啦三亲等内的这个姻亲啦、啊、这些呢是奖金100万元对不对齁好那如果说是比较重要的
齁
那如果说他是会员代表呢候选人呢
对
那就是每一个检举的奖金是50万元
好
那么这些奖金齁我们到底要怎么来领取呢 是不是也请主任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嗯
一般检举案件啊检举人最关心的就是检举奖金怎么领哦
对
他们也最怕说在领奖金的过程当中曝光了
身份曝光
啊就是前功尽弃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检察署跟法务部我们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齁 那我们这个根据奖金的颁发的办法的规定呢我们奖金会分三次来核发
分三次
啊哈、第一次是检察官只要对这个检举案件提起公诉的时候我们会主动核发四分之一奖金
是
那第二次核发是在第一审地方法院判决被告有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第二次四分之一的奖金、
嗯、
那第三次的奖金是在判决有罪确定的时候就会剩下二分之一的一次发给、
哦、
那检察官在发这个奖金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就是说
嘿
只要这个检举人提供银行账户给检察官、
哦、
检察官会按照税法的规定
是
先扣掉20%的税负之后
是
移款 直接汇入这个检警人的账户哦，检警人不必要抛头露脸过来要领这个奖金哦，这可以绝对做到保护被害人的这个措施。
所以这个身份绝对是不会泄露的，就跟呢你要做检举的那个其实是给你一样的保护，你只有代号哈，是绝对呢不会把你的身份曝光，包括说呢你要领取这个检举奖金也不会让您的身份曝光，直接就汇到户头里面去，好，然后扣掉应该要有的税。然后就直接汇到户头里面，所以绝对不需要呢你亲自去领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个环环相扣，大家呢都可以很放心，只要是遇到呢有这种不孝的这种候选人或者是他的一些亲属在对你直接行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犹豫，就是呢把这个市政呢把它抓住齁，我们真的说实在法律讲求证据齁，今天呢如果说你没有做任何收证也没有办法真正的逮到这个候选人他行贿的过程啊，那像在这边呢我们是不是也请齁主任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诶如果说呢我们有心呢要把这样子一个市政来抓住齁来取下来的话呢，应该要怎么样掌握什么原则，嘿教大家怎么样来检举。
好，谢谢齁。
是
大家因为一般坊间农民或者是检举也是很头痛齁，一直在讲说啊我要检举我要怎么检举，而且检举要怎么去收证，
对，
基本上刚刚主持人讲过了齁，案件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检察官是很难去做一个起诉的动作齁，
是
所以检察官最期待的就是希望检举人配合检察官，检察官是希望说只要有投票权人拿到了钱，你要勇敢出来做一个吹哨者齁，那以小钱来博大钱，那不要说贪图那一千两千三千的小钱，
对，
我们要贪图的是那个两百万的那个检举奖金齁，
对，
那最简洁的检举方式跟收证方式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这一个
口诀，
口诀齁，叫做一机一箱一袋，
一机是哪一机？
一机就是手机，现在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只手机齁，
是
手机如果有人来行贿的时候想办法拍个照齁，啊这个一箱就是相片，用手机去拍一张照片齁，
是，
然后一袋呢就是把拿到了现金用一个透明的袋子不要轻易的去触摸那个钞票的那个现钞的那个表面齁，那我们细心的把现钞放在透明的胶带里面这个透明的胶带里面好好保存为什么要保存，就是让检察官看到现钞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从现钞的这个表面上踩到这个行贿者的指纹那是100%的这个证据齁，
是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用这种方式我们有照片又有现钞而现钞里面又踩到指纹的话那这个证据是100%就成立了齁，那检警的对这个案件的这个破案率就是非常有切信，而且奖金200万一定就可以领得到了。
是，可是问题是齁，文林在这边呢也想到说齁，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啊，那小林呢他是临时来的呢，就是他事先也没有告诉你齁，突然来，那可能这样子呢对老黄来讲他要拍照真的不容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录音，因为你手机要拿起来这样拍人家就知道你要拍了嘛，那如果说其实你简单你就是给他按下一个录音齁，可能在这个对方不清楚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收到这样子整个他行贿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也算数呢？
也算齁，因为录音它是录音档也可以证明说你的时间地点有什么犯罪事实齁，
是，
不过最重要就是那一袋齁，就是你把现金拿到之后，一般我们常常碰到案件就是现金会搓搓揉揉然后随便就塞到口袋里面了，
对对对，
这样就很容易破坏到现钞上面的那个指纹采纳齁，
是，
那一般通常被告行贿的人他一定讲说没有，
对
如果受害人说有的话，有跟没有之间呢就很难去认定，
对，
唯一的证据就在现钞上的指纹能够踩到，
哦，
如果能够踩到的话，虽然他说没有他也无从去解释说现钞上面为什么有他的指纹，那这样的话那检察官法官采认的那个几率就会很高，
是，
定罪率就相对的提高，
是，所以呢我们齁就是对于那一代啊他的一个犯罪的证据，就是他给你的那个行贿的那个款项齁，真的你千万呢不要再用你的手去揉揉揉，因为那上面就变成都是你的指纹了齁，这样会破坏齁那个指纹，所以说呢我们要很小心的齁，就把现金呢用透明的假链袋把它装起来齁，那当然了齁聪明的你当然不可以再 对方面前做这件事情啦、啊。
对
对对、哦、这个人家就知道，人家就有戒心了。所以说就等他走了以后，你偷偷呢把这个钱小心翼翼的用透明夹链袋把它装好。好、哦、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你帮检方这边呢来做好、哦、这个证据保存的动作。
通常齁、哦、在拿到现钞的时候齁、哦嗯、我们是希望检举人呢不要把现钞就放在口袋，就很小心把它放在桌上。
对，
好，就拿到现钞之后，一千两千，拿到以后就小心的放在桌上。
嘿，
好，他怎么弹怎么弹，那没有关系。
是，
那等他离开之后，再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的很好。
是是，哎、欸，那可是问题是吼，就是那个行贿者啊，他会不会要求你说赶快哦，你起码给你赶在钱收收哎，啊，那怎么办？
这个、没有关系啊，你就用客套话嘛，哎、没关系啦，谢谢你了啊，你先聊一些有的没有的，
是是是，
先聊一些客套话，
分散他的注意，
分散他的注意力。
嗯，
因为行贿的人他绝对不止你这一家哈。他一定还有
下一家，他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
这里，还有下一家，他一定会赶时间、哦。
对对对对，
所以检举人可能给请各位放心哦，
是
一定不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是，对，好、哦，他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你这里啦，他赶快做一做，他要做下一波哦。OK， 好，那所以说大家记住哈、哦，一机一项。一袋哦，那特别的是那一袋
哦，
那那个如果说你不方便拍摄
是
照相，好、哦、就用录音的方式也可以。好，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哈、哦，我们许建荣许主任呢为大家呢针对哈、哦、刚好呢碰上我们这个农会的选情哦这么般的一个激烈，那提醒大家真的千万哈、哦，我们一定呢要勇于检举，好、哦，千万呢不能收贿哦，因为收贿呢你收呢一千两千还让自己呢就到最后可能会犯上这个罪责受贿罪、那可是你一旦检举，那检举协助破案成功，哇你还可以收到呢这个奖金，完全都不会有任何的罪责。那你看你自己呢想想怎么样才是你真正应该要做到的。好，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Go 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徐主任为我们做的说明，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再见。